打借这个食品而写发这个问，他这个外也是写，那么外也没有呢，那么其味之隐，说明这种道理。所以我们这个修得有功，性得防血；修得无功呢，那么性得之隐了。人生一时，时非有时，因何知之呢？就是假使说，那么你恶呢执着啊，认为这个种种这个啊味道啊，苦了酸甜等这种味道啊，它是啊生在这个食品之中，每一种食品不同呢，那么它每一种的味道就不同。那么这一句啊是总结起来的，那么下边呢才正式的破除。食非有食呀，那么这个种种饮食这个食品之中啊，它们都是属于无情之物，所以就是食非有食，它们没有这种知识，也没有这种认识，它们没有这种分别，没有这种了解。既然是无情，没有这个分别了解，所以说食这个食品之中没有这种识，就是没有这种分别了知认知之这个认识之识。既然他没有这种分别了知因何知之，那么在食品之中他自己怎么能够知道他自己呀、是苦是甜是酸是辣呢？他自己能不能够知道呢？是因何知之。那么在事实上的的确确这个食品之中他自己不能够都知道他自己是铁是苦是酸是辣的，必须要假借我们这个舌根方能够了知啊、这黄连是苦的啊、那么黑什么是甜的，那么辣椒是辣的。所以说因何知之，那纵然是说那么你要执着，那么这个食品他自己能够知道，既然食品他自己能够知道苦了酸甜的话，又食自知即同他舌，那么这个食品之中他自己等于他自己吃了，就等于这个他人来食，那么这就不是你恶难的舌根来食这个饮食了。那么为什么呢？食品自己，食品自己知道是苦了酸甜滋味，那又和那根本就是食品知识，而不是你恶难这个舌根而来食这个种种诸味了。所以叫做何须以汝名味之知。那么这个像这样的讲法，那么根本也就不关系到你恶呢这个舌根，以你恶呢这个舌根呢叫做这个知味之根，叫做能知之根，叫做未来叫做所知之臣了。因为什么呢？这与你没有关系，这是食品之中自己知道，与你恶呢的舌根没有关系，也不能够将你恶呢这个舌根呢称之为能知根，也不可以将这个食品呢成为所知之臣了。那么拿此事实来推求研究啊，那么也的确是如此了。那么食不能自知，这个饮食它不能自知的。那么也由此说明呢，这个味这个种种之味呢不是生于这个食品之中，因为这个味成之性它是清净本的周边法界。人生以空，汝但虚空当作何味？必其虚空惹着邪味，即也如杀，亦也如灭，至此皆人同一海矣。既常受邪了不知淡，然不识淡亦不觉邪，必无所知， 迎合敏慧呢？那么这一段真的说明这个胃成这个种种主胃呢，这个胃的成整呢，它不是生于这个虚空。那么上边不是生于沙根，就是不自生，也不是生于食品，是不他生，就是说双方面合起来也不能够生出这个胃成来。那么下边呢，就是说它也不是无因无缘从这个虚空之中自然的而生出来，说然生一空。那么假是说，那么你额呢认为啊，以为这个未成呢，它是生在这个虚空，由这个虚空之中啊而生出这个未成来，或者我们的口中也有虚空，外边也有虚空，说汝但虚空，其实口中的虚空和这个外边的虚空是一样的，其空是无二。说人生一空，假使说这个未成或者生在我们口中这个虚空，说汝但虚空，懂得何谓？那么就以这个空未能生，这个未是所生的了，那么就以虚空而为根本了。汝但虚空，那么你呀，再用你这个能知的这个舌根，那么你再来这个或者个浅淡尝一尝这个虚空之味，究竟这个虚空之味呢，当作何味呢？它毕竟是个什么味道？那么还是属于属了醍醐，还是属于这个苦了酸甜？这虚空毕竟是个味什么味道？说比起虚空，然觉邪味，那么这是暂时的来讲吧。假使说，暂时把这个虚空呀，把它当作邪味来讲，那么这个邪味呢，包含其他的一切主味。那么邪味既然不是生于虚空，那么表的一切主味呢，都不是生在虚空，是暂时拿这个邪味来转这个皮。比起虚空，假使说必定你把这个虚空来呀，把它当作一个邪味来尝，那么这个虚空之性呢，它是常常的存在，而且呢，它是走遍一切处，甚至我们这个身体以及我们的舌根全部都在这个虚空啊。我们的身体没有离开虚空，那么当然我们的舌根也离不开这个虚空，因为虚空常恒，虚空是周边，那么这一种邪味呢，也应该是常常的有，也就是无处而不有了，无时而不有，无处而不有了。或者你要是把这个虚空当成邪味的话，既也如沙，是亦也如灭呢？那么这种邪味啊，既然它能够来引你恶来这个沙根，那么也应当来引你恶来这个身体啊，有没有这种道理呢？其实这个事实也不是这种事实呀，不但理由说不通，事实也讲不过去。假使说这个邪味连也如恶那之杀，亦也如恶那之灭，连你恶那之神也都统统也到了，至此界人同一海域，那么我们这个所破世界之中啊，所有一切的众生，那么完全的都同于那个大海之中啊，这个邪水海之中那个鱼是一样的了，那有什么分别呢？你看那大邪水海之中啊，所有的海域啊，它都是这个一种的穴位，那么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不是也同那个邪水海之中啊，同是这个一个穴位呢？ 事实上的确不是如此。所以说同意还宜，机场收息了不知道。那么假使说、啊、你这样子执着，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之中啊，在这个虚空之中啊，无时而不在虚空之中，也可以说无时而不在这个邪这个虚空这个邪位之中了。既然常常的在这个邪位之中，常常受到这个邪位是了不知淡，那么这个邪位只是一位，那么没有这个淡位的相对，那么我们根本也不能够知道再有这个淡位了。你就好像那个海之中这个鱼啊，它只有这一位，那么它除了邪位之中再没有这个淡位可以了知。那么我们呢，在这个虚空之中，那么常常知道邪位，那么没有这个淡位的相对，也就这个淡位现起来，我们也不能够了知了。因为什么呢？这是常一之性。所以机场受洗也是了不知的，不能够再了了而知的，这个苦乐三铁带来是相对而知。苦就不是体，淡就不是血，它相对而止，只是受到一位呢，就不能够知道第二位了。所以机场受洗也是了不知淡，人不识淡亦不知血。假使不能够相对知道这个淡位的话，那么你在这个大海之中啊，把这个血位呢也就不觉得了。因为什么呢？没有相对性呢，它是一个绝对性呢。那么如此这个显淡二位呢，就俱都不能够知道了。显淡二位俱不能知，那么只有这是无所知了。所以叫做必无所知，因何是名位？说必定呀，既不知显，那么也不知淡。显淡是完全不知道了，那么这样子怎么能够成你这个傻根？叫做止位之根呢？因何名位？不但是啥根不能不是所能止了，那么位呢也不是所止了。因为什么呢？没有能止而不能学佛所止，没有所止也不能够学佛能止。所以说因何名位？因何名能止之啥根，所止之位成呢？那么这正是破这个未尘呢，是不成这个虚空所生。那么这一大段正是说明这个因业所生的这个未尘呢，它是本质不生。既然本质不生，是就是了不可得。那么也可以说它是这个啊，因业即空，了无自性，是其体呢是不可得。是故当知，为舍一常具无处所，即常以为二处二具希望了。那么前面一大段是说明这个因缘所生之法，那么也生呢而无自性。那么这个空义呢，正是我们如来藏中啊所具的空义。下边这个假义呢，正是如来藏中啊所具的这个不空之意。说是故，说有事之缘故啊，那么这个未尘无所穷来亦无所去，是不生不灭。那么你惹来呢，应当了之，应当悟入。那么这个未尘之性呢，是清净本然，就不法界。假借隐约而生，隐约而灭。那么这个相称之性呢，是本来就不生不灭，而且是周边于法界，而且是清净本然的。那么你这个应当悟之为应当是这个了解。三位一常具无处所，那么我们这个啥根 能长的，以这个味道是所这个滋味是所长的。那么即此论处，在这个事实方面，你来推求研究，据我处说，他没有这个一定的处所。为什么说他没有一定处所呢？就是他没有自性，没有自体。既然没有自性，没有自体，哪里还能有个处所呢？虽然他没有处所，没有自体，没有自性，可是呢，现在怀有这种假名假相，假的功能专用，这只是属于假有的，而不是常住的。它是无常，是幻化的。所以说，即常以为而具希望，那么就是能常的善根以所常之未成。那么此之内外二处，隐约所生之法呢，是具属于这个虚而不实，妄而不真，没有实体，所以叫做虚；幻化而有，所以叫做妄，叫做二处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那么既然上边说明这个即空的道理，说明这个即假的道理，假也是假的这个相成，空还是空的这个相成，离开了这个相成，那么也根本谈不到什么空，也谈不到什么有，它是非空非有，是即空即有，所以说它本非因缘，非自然性，也不是属于因缘而有，也不属于自然而生，这正是说明这个如来藏中这个空不空之意。因为这个如来藏，因为这个舌根以这个未成，那么他这个四相方面呢，他是属于虚妄的，但是在他这个理性方面呢，他又是属于真实的，这是相妄性真。那么这正合乎我们这个如来藏性即空即假即种之意。我们这个如来藏性，那么它是有这个不变之意，所以说它不是因缘所生，所以这个未成不是因缘所生。那么如来藏性具这个随缘之意，所以说它不是自然而生，叫做非有非空，非因缘非自然。那么非不因缘，非不自然，非不空有，那么这正是即空即假即种这个如来藏圆真如性所记住的这种道理。那么今天的时节呢已经不多了，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算了，下次再说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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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难，如常晨走，以手摩头，以意银河，此摩所指，虽未能除，能未见手，未复见头。然在一手，头之无指，银河成出；然在一头，手之无用，银河明出。然各各有，之如额难，应云二神。然头一手一处所生，只手一头当为一体。然一体者，持之无成；然二体者，持非为在。在能非所，在所非能，不应虚空，一如成主。是故当知，假出一身，具无处所；其身一处，而具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那么这还是十二这个处中啊第五课 止咳第五啊，这是血发的来说明。那么我们这个神根以及外针所出的除尘，那么神根是属于内出，除尘是属于外出，这也是有能有所。那么神除二法呢，它都是一种虚假的事项。如果研究这种事项呢，那么它是不生，而且呢它就是借空借假借种，所以那么也就会这个神根以这个储存的二法，说明它呢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因为这个神根一除尘，那么它的事项呢是属于虚妄的，那么它的理性呢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把它会事如理，归于如来藏妙真如性之中。俄乃如上尘愁，以手摩头。那么这一句也正是表出这个神根，这个能处与所处，这个内外的二处。那么这一颗如来这个破法之种呢，有一点不同啊。那么怎么不同法呢？和其他的破法不同。你好像我们在这一颗之中呢，他讲的讲本来普通所讲的呀，这个能处的神根以外境所处的这个色法，那么这是谁有能有所，有内有外。那么一般所讲的呢，就是说我们的神根呢，它是属于这个有知觉的，外边这个主物呢，它是属于无知觉的。一个有知觉的神根与无知觉的这个色法，二法相处，所以才生出这个处尘来。这就好比如什么？好比如我们的衣服吧，衣服它没有穿到我们的身上啊，它只是一种色法。那么这个处罚呢生不起。假使我们把我们这个衣服穿在身上之后，方可以觉得到我们所穿的衣服是属于我衣，是属于身，才可以感觉到这个，把这种处觉才能够发觉出来。你就好像吧，我们如果夏天的时候啊，穿这个比较厚点的衣服啊，那对于我们身体是属于相违；如果穿夏天穿薄的衣服呢，就属于相顺。那么现在冬天的时候呢，正是如果穿厚的衣服呢，那正是相顺的；如果穿薄的衣服呢，那就太冷了，那就是属于相违。所以这个万正一切的万法呢，都是如此，也好像转一百等都是的。我们神根没有处到，只是一种实法，处到之后呢，才能够觉得到它的冷热实化。那么这样子啊，才有这个处的这个功能作用。那么如来在这一刻之中呀，那么破这个处尘呢不同啊，不是这样的一个破法。那么在这一刻之中呢，就是单独用这个一身，用我们这个
手来除我们的头。那么头呢是属于神根，那么手呢一样是属于神根。既然头手都属于神根，那么都是有能指的，而不是啊相对以外属无指之物来相处。那么这样子呢，也就是正是血法这个处称这一法呢，它是属于虚妄的，那么更加的明白，更加的这个了解。那么由此呢，就写法这个处称这一法呢，它是没有一定之处，就是没有来处，也不是由头来，也不是由神来，无所来，只有所去。那么所以这个处称呢是虚妄的，是假有的，这正是学灭这个处法。那么因为这个神根呢，它在六入之中已经破除了，所以这个地方单单就破这个处尘。而且这个能所啊，它是比如二我啊，这个互相的移持，那么推到一边呢，另一边也就站不起来，所以这一颗是单单破这个除尘，除尘一破呢，那么神根也就不能借力。所以这随着阿难，如常尘着以手摩头，这也是举出这个啊能处与所处的二法。不过能所呢，解释属于神根。那么假设能在手就不在头，能在头就不在手，这是头手二种啊互相的磨出，也就说明这个因缘所生法把这个处成这一法呢显现出来了，这也正是属于这个因缘所生法。那么一手磨头这一句呢，那么这也是佛呀平时治我们这个出家的比丘比丘尼每天早上呢都要散摸其头。那么为什么要散摸其头呢？因为我们出家人就是剔除虚法，已经转为一个比丘，那么比丘应该做比丘之事，不可以怀同那个学人一样那个放纵放逸在这个五欲境界之中。那么我们比丘所应当做的就是离开这个世界法，成就出世界法，去修学定慧。那么这正是我们比丘所应当做的，所以比丘之名呢，那么也就是破恶，也就是破烦恼。那么我们用什么样方法能够破烦恼呢？就是要修学定慧呀，升起智慧，自然能够破除烦恼。因此佛呀，让我们每天都要三摩其头，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份。而且三摩其头呢，那么深深地体会到不是学人。因此那么不但三摩其头呢，那么口里边还要送这么一个句子，那么这个句子原因老翻译上面都有啊，就是说手口杀意神魔犯，如是行者得度世，正念观世欲尽空，无意苦恨当远离。这个手口杀意，我们要守我们的口言，不犯事过，是妄言及以两舌恶口。杀意要杀吃我们这个意言，不犯贪嗔痴。 神莫犯，这个神也有不着这个杀盗淫之事。如是行者得度之，那么如是这一个修行之人呢，他可以脱离这个三界，成就出世界之法，证得圣果。正念观是一真空，这个正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持戒习定学会能够断烦恼，这就是我们的正念。不然不贪染那个五欲境界，所以正念升起呢，五欲之境界自然空了。五欲苦恨当远离，这不就说这说明这个外道的那一种五欲的苦恨，不符合戒定慧出世界之法的那一种的苦恨，应当要远离它。所以我们三摩祈祷还要念这么一首句子，这就晓得我们是什么身份啊、嗯？要照着我们这个身份呀，日常的生活去做。所以佛呀也就把这句话举出来说，如常神早以手摩头，就早晨起来啊，用这个手三摩祈祷，那么也就写出这个用手摩头来写发出这个储存是属于一种虚妄的，那么这也是属于总说的，有能有所隐约说什么升起这个处罚来，这是隐约说生法。那么下边呢，正是还要破除这个野生五性，说明这一种的道理。以意银河这一句呢，就是说，那么以手摸头升起这个处罚，那么在你恶难的心意之中，那么你以为如何呢？那么你怎么样去了解这个手摸一头这种理由呢？你怎么样去领悟呢？此摸所指虽未能处呢？能为在手，为佛在头，那么这四句这是总说的这个野生隐业所升起这个处罚呢，它无所来处，也不是从手里来，也不是从头里来，就无所来处，既无所来，哪里还有个去呢？无来无去，那么就是不生不灭了。这是总说这个处罚是无来，那持摩所指，这个持摩呢，就是说，那么你恶呢，用你的手来摸你的头，叫做持摩。那么头手互摸的时候啊，那么就生出有这种所知所觉的这么一种感觉，这个触觉来。那么这个所指的这个处罚呢，那他毕竟呀，持摩呢，水位是能处，水位是所处的，这正是写法这个头与手。那么他嫉妒啊，有这个直觉，头也有这个能直觉之心，手还有这个能直觉之心。那么这个所生出这个处罚，这个所知之处呢，那么水位那个水持摩说的水位是能处呢，那么还是手位能处，是头位能处？如果是这个头位能处，那么手就无用了；如果手位能处，头之无用了，那么头嘛就是属于无知觉之物了。如果见头，手就属于无知觉之物了。那么你这个能够有知有觉的，相对那个无知无觉的之物，方才可以称之为处。 既然双方面都有是这个能知能觉，那么究竟这个畜生从何而生？还是从头而生出来的，还是从手而生出来的？所以叫水位能处，能位在手，位不在头。那么能生出这个畜生的呀，还是在你这个手边生出来，位不还是在你这个头边生出来的？那么这正是说明说生之畜生的是属于虚妄，也不是从头边而生出来，也不是从手边而生出来的。因为头一手都是能知能觉，并非所知所见之处。那么这正是说明这个处罚呢，它无所来处，毕竟它从何来？若在一手口之无知，因何成处？那么下边呢，就把它分别开，再来解释说明究竟，那么就把这个道理说明这种道理它是从何而来。那么然见一手投之无知，因何成处这一段呢，正是破除这个处罚呀生在一手。那么也就说明这个处罚不是从手而生出来的这种理由。然见一手，虽然说你恶难，你恶难这样的执着啊，那么这个处罚呢，是从手的这一边而生出来的。那么手就是谁能知觉内根呢？那么头呢？那么头就应当随这个无知觉之物呢，就是头就无知了。然这一手，手属于能知能觉，那么头呢就应该属于无知觉之物。但是呢，这种事实理由呢并不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现前，那么你这个手一样是能知能觉，头也是能知能觉，那么头之一手呢具属于能知，并不是呀，这个所知之处罚。既然头一手都是属于能知能觉，不是所觉之处罚，那么因何成处？那么怎么能够称之为呀？这个能处以所处而生出这个处罚来呢？因为这个处成处罚呢，它必定是由能知为能处，所知之物为所处。那么能主的呢属于神根，所主的呢属于外尘。那么有能有所，有内有外，那么这样子才属于处罚呢？所以说因何成处，这样子理由呢根本就不能够成就这个处罚。那么也就表明这个处罚呢不是从手而生出来的。然这一头守之无用，因何是名处？那么这一段呢正是破除这个处罚也不是从头而生出来的。那么假使这个处尘呢，这个外处尘，那么你说是它是从头的这一边呀而生出来的。假使说从头的这一边而生出来，头是属于能生，处罚是属于所生，那么手之无用呢？那么头这一方面是属于能生为之有知有觉，那么你在手的这一边呢就没有这个知觉这个功能作用了，也就等于无知之物了。是因何成处？那么既然头是有知有觉，有知有觉，那么手一样是有知有觉，那么同是二法具有知觉，不能，那么由此理由呢不可以名之为处。 你就好像我们的手啊，触到任何一物，这有能触，有所触。能触的是有知觉，所触的无知觉。那么假设二法嫉妒是属于有知有觉，那就根本不能够称之为触。那么以上呢，就是说明这个处成这个外处的这一法呢，也不是从手里生出来的，也不是从头里生出来的。那么这个理由呢，总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成就这个处法，一定是有一个能知觉的，一定是一个所知觉这个植物，有情与无情相处，方才能够生出这个处成来。就好像我们穿衣服一样，没有穿衣服之前它是一个色法，那么穿起来以后，那么才晓得它是是顺是伪。那么上边既然两土啊解都不能有这个储存这个外出而生出来，那么是不是这个头手两种合起来就能够生出这个处罚来呢？那么既然一边不能够生，那么两边合起来一样不能够生，所以下边呢正是破除这个二法也不能生。然各个有知如何呢？是应有二生。那么这三句也正是破除他这个二法各个具有这个能够生的这个处罚，一样理由不能存在，一样这个无有实处。然各个有，这个各个有呢，就是说这个头也有，手还有，那么手也有一个能觉知的。头也有一个能觉知的，那么这个供起来呀、啊，生这一个，生出这个储存来，就说人各个有。至于恶呢，应有日生。假设头也有一个知觉，手也有一个知觉，那么头也是属于你这个身体所舍，手还是属于这个身体所舍。那么这样的讲呢，那么你恶呢，在这一个身体之中啊，应该有两个知觉才对，是应有二身。因为任何人都是一个身就一个知觉，没有说一个身有两个知觉。如果有两个知觉的话，那也就该成佛的人也该成两个佛了。因为一个身体，那么是一个知觉，这是世界法所供许的。假使说你一个身体有两个知觉的存在，那是违背于这个事实。所以说，在各个有之如恶呢，应有二身。然头一手一处所生，这手一头是当为一体。那么这是说明，上边各个有。是这个理由是不能成就。那么下边呢，那么或者又执着，那么我这个头一手啊，两个一处，那么同时一处只是一个知觉，那么中间所生出这个处成来，就是一处所生。那么这一种理由呢，是一样不能够成就。说人头一手，假如说那么你恶人的头和并且你恶人的手，那么这个头一手这个相共，这个共一相处，那么头一手共同啊一合起来一处所生，那么这个所生出你这个外处这个处罚这个处成的， 只守一头是当为一体。那么这样就讲起来，那么你这个如是而说呢，是指你这个手啊，并且你额内的头，应当相合而为一体才对。然一体者，那么下边呢，佛因为这个一体呢比较难以这个领悟，也比较难以这个理由不大容易好分，所以下边佛呢又把它分开两头，来破除这个一体的理由不能存在的道理。所以说，然一体者是出之无成，然二体者出水未在。那么下边是分为这两头再来破。说然一体者，假使说，那么你这个能出的手与所出之头，或者能出的手与所出之头，果然而是一体的话，那么一体就没有两个字，就没有两个觉知呢？既没两个觉知，那么两个觉知都合。